てみてもいいです。不见诸佛般涅槃者，这个涅槃这里边也有很多意思啊，很多意思我们在这里啊暂时不讲啊。不见诸佛般涅槃后，一佛舍利起居宝塔啊，佛涅槃以后呢，有佛的舍利啊，佛的这个啊无量无边的功德庄严所熏修的啊，这个舍利，舍利翻个灵骨啊，或者翻个骨身啊，那么就叫做舍利。佛就是啊。入灭以后的身体就叫做舍利。我们通常说啊，一粒一粒的啊，坚固质叫舍利。那么呢，其实所有的都叫做舍利，应该是那样意思。所以用佛的舍利啊，又起建一个七宝所成的塔啊，这个塔或者称叫做塔婆。翻到中国话嘛，翻个方坟，或者翻个高显，就是佛这个塔是很高的。这一段文呢，这是也是六类啊，就表示佛是光明照到他方世界去。比方诸佛的这一代十教和释迦牟尼佛是相同的啊，佛不道同的。我们就讲到这里啊。这是弥勒菩萨作是念：今者世尊现神殿相，亦何因缘而有此位？今佛世尊入于三昧，是不现稀有事，当亦问谁？谁能答者？现在是接续里面的第三节一念序，前面的众集序、见位序这两科已经过去了，尔时弥勒菩萨作是念：天花月眼啊，地动震心。佛说无量义经以后，又入无量义处三昧，这些瑞相啊出现了以后，这个时候弥勒菩萨作是念，他心里面呢、啊、这样啊想：说今者世尊现神殿相啊，说现在释迦本师啊现出来这样的呀、啊、神殿的啊现象。这个神殿呢，其实也就是神通啊。这个神字啊，怎么讲呢？啊，现成的话就是妙用无方，谓之神啊。这个有不可思议的作用，就叫做神。这是、啊、一般的人呢，得了四禅八定啊，再修神通，成功了，就会有神啊，有神通的。但是现在啊，出世间的圣人呢，他现的神通啊，又不只是禅定的力量啊，也有啊，他啊见到法性里的力量啊。所以佛入无量 诸三昧啊，就是入于诸法之相的真理了啊，安住在啊这个啊不二相，这个不可思议的理性上。那么当然还有大悲心的关系，所以现出来啊一种不可思议的作用。佛为一切众生说法，这也是一种啊，也同样可以说是一种神通啊。那现在这里面说的这个瑞相啊，啊说法入定啊，天雨四化啊，大地震动啊，大众都欢喜了。而后嘛，有啊，这些瑞相，那么这叫做神啊。这个变呢，就是有所转变，并不就是一个样子的。所以像天雨四化而后地有大震动，就是有变化的。是一何因缘呢而有此瑞？你们呢现出来这个神变相啊，是不会是无因缘的，一定是有一个原因的。什么原因呢？现出来这样的瑞相呢？那么呢，弥勒菩萨嘛，就心里面这样想：这个瑞呀、啊。有一个信字的意思，信啊，彼此相信啊，我相信你，你相信我的信的意思，是古代的人呢，这个国王派出一个大将军或者是一个使臣到外国去，人们彼此要有一个信，或者是用这个玉做信，或者是其他的东西做信。那么现在这里边呢，说这个信是一个吉祥的呀，一个兆，一个先兆啊。这件呢重要的大事情还没有出现，就先现出来一个象啊，叫真啊，象征。那么呢，也或者可以这样讲啊，就是先给你一个消息。先给你一个消息呀、啊，就是现出这么多的瑞相，就是先在说法华经之前呢，先有这么多的消息呀、啊，通知啊这个法会的大众。那么也等于说给你写了一封信通知你，但是这封信呢看不懂，这上面说的话看不懂，说是一何因缘而有此瑞哈，是佛。通知我们的消息啊，这上面的文句啊我看不懂，不知道是说的什么，也可以这么讲啊。那么下边呢，后边的文呢，就是文殊菩萨来解答这个问题，那也就等于说文殊菩萨看懂这封信了啊，知道这个意思表示什么意思。现在这里是弥勒菩萨，他的身份呢、啊、也是很高了啊，是等脚菩萨啊，一身古树啊，这么高的身份呢、啊。那么在他心里面做思念啊，啊，一何因缘而有此瑞、那么天台智大师的法华文句上面说呢，他说这个弥勒菩萨他也是亲近了很多的佛啊，栽培了很多的善根的，照理说对于这件事不能说一无所知啊，不能说一无所知，但是他还为什么要这样子呢？那么后智大师的解释啊，他应该是视线的啊，他不大不明白，要去请问文殊菩萨。那么这表示说，这个弥勒菩萨观察法会大众的人呢、啊，那个大家都在想。世尊现这样的神变相是什么事情呢？都这么想，那么也就会想啊，谁能知道这件事呢？ 大家可能都在讲文殊菩萨能知道啊。那么文殊菩萨会应该，假设有人请问的话，文殊菩萨可能会给我们回答。那么法会大众的心情呢，就在文殊菩萨那里。所以弥勒菩萨呢，看明白了这件事，所以他就是不，他说我还不大明白啊，所以去请，也就随顺法会大众的心情啊，去请问文殊菩萨去。所以这个啊，不是说弥勒菩萨自己一无所知的，是因为法会大众的心情是那样的，所以他就顺水推舟了，去请问文殊菩萨。那么所以这里面呢，说一何因缘而有此瑞也，这是他有一点呢啊隐藏的意思。今佛世尊入于三昧，是不可思议，现稀有事，当意问谁。是今佛世尊前面的这几句话啊，见神变相，以何因缘而有此瑞？这是弥勒菩萨念这个瑞相的出现的原因啊。这底下呢，是弥勒菩萨心里面念的，应该去请问谁来解答这个问题。说现在佛世尊入于三昧啊，现在还在入在三昧里边。入于无量义之三昧，这个三昧的境界啊，是甚深甚深啊，是不可思议的。那么现稀有事，现稀有事或者指前边呢、啊，是雨花地动这些事情啊，现稀有事，或者说是现神变相呢，指这个雨花地动这些事情。这里说现稀有事，还是指入无量义处三昧说的啊。这无量义处三昧啊，是不可思议，是佛的啊，这是不稀有的事情啊。本来是昨天说过，讲完了无量义经就应该散会了，结果嘛不能散会，佛又入定了，这是一个稀有的事情。当意问谁？这个稀有的事情啊，是一定有一个大的事情啊，有个原因，这个原因我不知道啊，应该去问哪一位呢？哪一位才能回答这个问题呢？就是念问谁这一点。这底下说，佛作此念，是文殊师利法王之子，已曾亲近供养过去无量诸佛，必应见此稀有之相，何今当问。这一段是找到了啊，解答问题的因了，这样意思。我刚才说弥勒菩萨也是知道这个问题啊，但是他还是要请文殊菩萨回答啊。那个意思就是这些法身菩萨、这些圣人呢，就是佛弟子，不是说我知道我就要讲啊，我不管你这三七二十一，不是这个态度。是看当时的情形啊，应该由谁来负责，就由谁来负责，其他的人就要退一步啊。这可见这个圣人和凡夫是不同的。是佛作此念，这一共是三个念啊，这是第三个念。那么弥勒菩萨心里面又这样子啊，在想这件事。是文殊师利法王之子啊，我们现在法会里边呢 啊菩萨里边的首领啊，文殊菩萨，他能回答这个问题的。而这个地方呢，称文殊师利啊，是法王之子啊，法王就是佛啊，佛是一切法得大自在的人。说他嘛是他的子，因为我们前面呢在介绍文殊菩萨的啊过去、现在、未来的事情说过啊，他已经是佛啊，他已经是佛的境界啊。 们呢、啊、道果很久就成就了，就是佛了。现在嘛，视线呢啊，做菩萨啊，为佛的弟子，为释迦牟尼佛的弟子。这个意思就是他的资格很高，他能够啊啊继承佛的家业啊，可所以叫称他为法王子。其实法会大众里边那么多的菩萨，哪一位不是法王子呢？但是、啊、大家都尊重文殊菩萨的啊，所以称他为法王子。说这位法王子啊，已曾亲近供养过去无量诸佛啊，他已经啊有过这么遇见过这么多的善知识啊，他亲近过这么多的善知识了啊。他在善知识那里栽培过善根的呀、啊，就供养过去无量诸佛，啊，就是由于圣人之门者难语言啊，所以和圣人亲近过圣人的，那就是不同了。说必应见此稀有之相，他亲近佛多了啊，那么那他决定是能够看见过这样稀有的啊这种身变之相的。经验过的呀，啊，他就会明白现在释迦牟尼佛现持稀有之相是怎么回事情呢？他会知道的呀。说俄金当问，我现在呀、啊、应该请问他，啊，应该请问他，请他大众啊解答这个疑问的。尔时必求必求尼，又不在又不疑。记住天龙鬼神等显作此念，是否光明神通之相，今当问谁？前边是弥勒菩萨的心里面的一念，这下面呢是大众的一念啊，所以这个一念序这一段你分成这么两段啊。尔时必求，必求你又不善又不疑，这是四众啊。基督天龙啊鬼神等，这个当然是这样子啊，不出法会出现了这样的事情的，不过就是弥勒菩萨心里面有这样的一念，其他的人也是有的啊，也是这样念啊。显着此念，大家都这样想，是佛光明啊神通之相，一定是有个原因，什么原因呢？就是和弥勒菩萨前面那个念是相同的。今当问谁啊？也是第二念，去请问谁来解答这个问题呢？这样，这个文相上看是大众只有这两个念啊，弥勒菩萨有三个念，大众是有两个念，但是后边的寄送的文呢，似乎是也有。也是有三个念的，但是在这里呢就说出了两个，这表示了一样啊，弥勒菩萨啊，因为他是请问的人。尔时弥勒菩萨欲自觉疑，又观四众必求必求，又不善又不疑，记住天龙鬼神等众会之心，而问文殊师利言啊，以何因缘而有此位神通之相啊，放大光明啊，照于东方万八千土，喜见彼佛果界庄严。这是啊第四段了，发问句，前面的一念啊，一念句啊过去了，现在是第四段啊，发问句，就是尔时弥勒菩萨，弥勒菩萨欲自觉疑，也想要自己决断啊疑惑啊，决啊断除自己的怀疑啊，又观察法会里面的四众弟子，必求必求，又不善又不疑。记住天龙鬼神等啊，法会大众的内心的疑问，那么就是也为大众啊决疑。 那么就问了文殊师利言，这底下嘛是正法问，前面这是经家序，前面那几句话是谁说的呢？尔时弥勒菩萨一直接这一段话是谁说的呢？是经家序，就是结集经的人，结集经的人说的话。那么他加上的这一段话，这底下就是弥勒菩萨说话了。而问文殊师利言，就问文殊菩萨说了，说一何因缘而有此位啊神通之相，什么因缘有的呢？啊，佛又是啊放大光明，照于东方万八千土，啊喜见彼佛国界庄严，啊都看见了。这个佛放光明啊，照于东方万八千世界。就是这个放这个白毫的光明啊，是此土六瑞的最后一瑞，但是呢也是他土六瑞的第一个根源。因为有放光明才看见他土的事情，所以他是他等于是他土六瑞的总数总相总说的了。是喜见彼佛国界的庄严啊，他那个世界的清净啊微妙都看见了，究竟是什么原因呢？于是弥勒菩萨欲通宣此意，一句问曰。那么这底下呢就是问此，这底下请问问此土的六瑞，是这个看这个课文呢，这个发问序分两段，第一段是长文，第二段是寄送。长文中分两段，第一段是经家序，第二段是正发问啊。那么那个寄送里面呢，也分两科。第一课是送上来的问，那第二段呢才送这个请答啊，请问师傅的回答啊，一问一答。这个送上问中分两段，第一段是问此土的六瑞。这个欲从宣此意啊，一问也啊，弥勒菩萨呢想要从宣说这样的意，但是不是用同样的方式，是用寄送啊来请问的。这个《法华经》里边呢，这个寄送是很多，但是后边呢就少了啊。这个我们读《金刚经》，《金刚经》的寄送少啊，《大乘般若经》啊。好像没有寄送，但是这个《法华经》啊，《华严经》啊，寄送很多。这个为什么有这样事情呢？这个龙树菩萨的《十住毗婆沙论》呢，它上面呢说出来有十个理由，说出来十个理由。那么呢，第一个呢，随国土，就是佛释迦牟尼佛。随顺那个地区的风气，那个地区的这个念书的人呢，有那种习惯啊，就是有散文啊，就是类似这个长行，也有寄送啊，类似中国这个做这个诗似的，有这种习惯性啊，欢喜这样的。那么释迦牟尼佛说法的时候，吾随而不舍，我也随顺世间人的那个习惯，那也这样子。有长行，有散文，也有寄送，这是随顺世间的意思，这是第一个理由。第二个呢，随要欲，随人的欢喜，有的人呢他欢喜散文，有的人就欢喜这个寄送，所以就有了寄送了啊，就是随要欲。第三个是随身解，有的人呢他读长行啊，他还不 他能听能可以明白这个道理，但是读寄送啊就不懂了。有的人呢读长行不行，要读这个寄送才懂。随人的生解，所以有这么两类啊，这个寄送的。第四个是随这个立顿，有的人根性立呀，就听佛说这个长行啊，或者就懂了，就明白了。有的人根性顿呢，听了一遍还不懂，那么佛要是再说说寄送呢，就懂了。啊，这是因的呀，啊，根性的立顿的关系，所以又多出来一个方式啊，用寄送来说法。这是啊，随立顿是第四个，第五个呢是表示佛的慈悲啊，殷勤重说，给我们讲了一遍呢，还再讲一遍，这是按佛的内心是一个慈悲的行动啊，是所以有了寄送啊。第六个是啊，是使后代的人呢与佛经啊生信心，不会没有信心的。这话怎么讲呢？这个话是这样意思，就是有的人呢，他读这个长行的文呢，没有懂，他不说是他不懂，他说这个文可能有错误，错误。那么要有下面还有重诵呢，再看一看宋文呢，宋文和长行一样，那可见没有错，是我太笨了，才不懂，我没有智慧，所以不懂。这样子嘛，对于经的信心呢就强，就加强了。如果没有重诵，他就疑惑，不是我不懂，是他的经文有错误。所以这样子就有个问题，有个重诵呢就会避免这个问题。所以叫做使后人的佛经有信心，所以也要有重诵。那么这是第六、第七呢，表示啊这个佛经的意味无穷，意味太丰富了啊。这是我们读这个长行的文呢，感觉到很里边的意味很丰富，读到这个寄送的时候更多了啊，不是这个里面更微妙了，所以啊又有寄送啊。这是第七个啊。第八个呢是佛转世说法啊，佛用长行的散文的形式说法，佛又改变了，用这个寄送来为我们说法，叫变动一下。那么这是第八、第九个呢，这是佛的智慧境界，佛的内心里面呢有无障碍的智慧，所以表现于外在说法的时候啊，它可以多种形式的呀为我们说法啊，也能用这个诵啊，用这个诵的方式说法。这是佛的智慧境界啊。这是第九、第十个呢，就是来听法的人呢，有的人先来了，有的人还没来，说到中间，说法到中间他才来，他来的晚了，前一段的说法他没听到，没听到，所以佛是慈悲，再用那个寄送的方式再重说一遍，使令后来听法的人也能知道前面说的什么，所以啊才有这个寄送。那么这是啊，所以嘛，佛经里边呢有这样的题材，这是在文句上面的不同，当然与义理还是有关系的。这个也有的，这是说重诵，重诵啊叫题意。梵语叫其意啊，那么呢第二种诵叫嘎陀啊，切或者说切陀，这个切陀就是翻那个诵啊，这个诵啊，可以大致解释，可以诵成美也、歌也，就是诵里面的文句非常的美丽啊，赞叹佛的功德，也是用都是用这种方式。所以叫做切陀。那么呢这个切陀是属于孤起诵，不是重诵前面的文的，把前面的文再说一遍呢叫做重诵， 也叫做应送啊，应就是应该的应，这就是相应的意思。后边的重送的文和前面的长行的文呢是相应的，是一致的，所以叫应送。现在这里是说的重送啊，不是那个古体送。于是弥勒菩萨欲重宣此意，以记问缘。文殊师利，导师何故眉间白毫，大光普照，于曼陀罗曼殊沙华赞叹相逢，悦可众心，一世因缘地界严净，而此世界六种震动。知事不重，显皆欢喜，深意快言，得未成有。这是刚才说过，是问这个持土的刘瑞。那么一开头就称了，先称了文殊师利菩萨，就说导师何故啊，眉间白毫，大光普照。那么这个六瑞里边呢，先说这个大光啊，放光明的这一瑞，这可见这个瑞是非常重要的了啊。这个导师啊，就是教导我们修行啊，正如无上菩提的啊，这位释迦牟尼佛和导师。他什么原因呢，由眉间的白毫放出来那么大的光明，普照东方万八千世界呢？这个佛能够放光明啊，佛的身体呀、也有常光啊，就是不现身通的时候，佛身也有光明。那么现神通的时候，那就是更广大了。这个我们头几天也说过，诸天的身体也有光明啊。那么就是我们人呢不行，人没有光明。这个阿罗汉他也是能放光的，他要怎么放也是能的。但是阿罗汉这个慧系的阿罗汉呢不行，不能放光明。他没有这个神通，就是因为他的禅，他没有禅定啊，没有四禅八定，所以他不行。这个巨蟹陀阿罗汉呢，得到八蟹陀的阿罗汉呢，他们是有的，是能放光。那么从这些文字上，我们从这个九想观里面啊，就是不净观里面呢、修这个不净观的那个法门上啊，或者修这个八解脱实在也就是不净观啊，从那里面看出来一个消息，佛菩萨怎么能放光啊，就看出来了，原来这是修来的，也是修行来的啊，就是这个修不净观最后啊，就是白骨观。就是白骨观呢，是最后在古人的这个眉间这个地方，从这开始，像是心里面观想，它会放光，心里面观想啊，放那个青黄赤白的光明。那么当然这个事情啊，我不是散乱心的境界，我们散乱心呢、很困难啊。就是你如果是长期的修这个禅定。得到定了以后啊，这个定啊有堪能性啊，就是办不到的事情啊他能办得到。好，就是我们没有禅定的人呢，千辛万苦啊也搞不好。有了禅定的时候呢，就行，你心里面入定以后，然后去观想，它就出现了，就成功了。这个我们想到哪里就说到哪里哈，说是这个修这个神足通，就是神足通他是怎么修呢，他在禅定里边，入了禅定里头，初禅或者二禅三禅四禅，他心里面就想啊，这个身体从地面呢升起来， 升起来，升有一寸这么高啊，一寸两寸渐渐的升高，就是那么想。想呢，因为禅定的这个前面我们也说过哈，戒增上去啊，心增上去，慧增上去。这个心增上就是定，有了定的时候，什么叫做定啊？就是心的力量大起来了。我们散乱的时候没力量，有了定以后，这心的力量大，心的力量大，心里一想，啊，这件事就出现了啊。你心想这个身体离地面一寸，高起来一寸，啊，它就高起来一寸，高起两寸就敢，就是逐渐逐渐的，这个深度层就修成了。所以从眉间放光啊，也是在禅定里面那么想的啊，想想想想，那个就是想成功了。但初开始啊，不是那么自在啊。你想它是白色光明，它偏要放黑色的，它就是不自在，不是那么如意。但是想久了呢，那就自在了，愿意想什么光就是什么，放什么光，那么又可以全身的放光明，也都是可以。当然是啊，这种神通与断烦恼还有关系。那么现在是佛的境界啊，佛那个大自在的境界啊，是眉间白毫大光普照啊。导师何故啊眉间白毫大光普照呢？啊，就是先问这个啊放光锐的原因。底下呢，与曼陀罗曼殊沙花啊，什么原因呢？有天雨似花呢啊，从天空降下来啊，十亿花大十亿花啊，游远花大游远花啊，摩诃曼陀罗花，摩诃曼陀罗花，曼殊沙花，摩诃曼殊沙花，这四种花啊。那么赞叹香风悦可众心，这个香风啊，下面还有个地劫严净，这个香风啊，赞叹香风和地劫严净，在前面的长行文没有这个话啊。那么这是在表面上看是多出来的了，但事实上呢，应该是不应该说是多出来，因为那个天花那不应该只是颜色上。颜色上的微妙一定会有香的嘛啊，所以有香，那个香这如果把后边这个赞叹香风啊联合起来说，就是那个香和赞叹香相似，所以就是用赞叹来形容那个香。那么有了也会有风，那么就是这个风把这个香气传播开来了，所以就叫做赞叹香风。悦可众心，法会大众，很多的人心里面都很喜悦的啊，闻见了这个香风啊。一是因缘地劫严净，因为天上啊雨降下来花，花又这么香，而这个花一定是集聚在地面上啊，地面上也庄严了啊，有天花在那里啊，所以也特别的清。看上去特别的庄严，特别的清净，是悦可众心的。是而此世界六种震动啊，什么雨花瑞，后来有个地动瑞啊，导是何故啊？现在那个大地六种震动啊，那么这也是佛的力量啊，为如了无量一次三昧，有这么大这么多的呀瑞相的境界出现了。那么这个上面看出来就没有说佛入三昧啊，也没有说佛说法，说法瑞和这个入无量一处三昧没提，没提这个是这个长行和这个崇颂啊，就有的时候有这个情形，长行有的时候有寄颂里没有说啊，而寄颂有的时候又多说出来一些事情，就是互相有些这些增减的事情。当然那个意都是在里边的，不应该说是没有。十四部众衔接欢喜，甚意快言得未曾有，这是那个众席的啊，当时啊法会大众啊，大家的心里面很欢喜啊，感觉到这些瑞相是很稀有的， 一定佛又在要说妙法了，所以今天的身心都是很快乐的啊，就是从来没有就那么快乐啊。那么这是终极的，那么这个但还是啊，导师啊，何故啊？是佛现出这么多的瑞相啊，大众都很欢喜。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呢？这是问此土的六类。以下，眉间光明照于东方万八千土，皆如金舍，从阿鼻喻上至有顶，诸世界中六道众生生死所趋，善恶业缘，受报好丑，于此即见。这以下呢是问这个他土的六瑞，他土的六瑞，这以下一共是五十行偈，前面问此土的六瑞是四行偈啊，一个偈的四句算一行，那么加起来一共是五十四行偈。问他土的六瑞，这是分六段，第一段呢是问六趣众生啊，六趣众生这一位，是眉间光明照于东方万八千土，这个他土的六瑞啊，先说眉间光明啊，这可见眉间光明是他土六瑞的一个总相啊，如果没有这个光明，他土六瑞是不存在的了。所以眉间光明啊，是照于大东方万八千土，皆如金舍啊，这个光明一照就特别庄严了。那么前面的文呢，是白毫啊放光，说这个毫是白毫，毫是白毫，眉间白毫，但是放出光明没，前面常常没有说什么原则啊，但这里面说呢，照过东方万八千土，皆如金舍。是从阿鼻喻上至有顶，这和前面长生文一样，上至有顶，但是前面是说舍俱净天啊，就是舍界天之顶，就是舍俱净天，这底下说是有顶，有顶这个有应该是三有啊，欲有舍有无三有，但无舍俱天也包括在内的啊，三有之顶。那么呢，但是啊，五彩界天没有形象啊，没有地水火风的形象，没有形象啊，那怎么能够照到它呢？这里面有个问题，诸世界中六道众生啊，那万八千土的世界中啊，里面的六道众生啊，生死所趋，这个六道众生啊，是我们姑且都说是因哈，这六道这是生死之因啊，这个因呢是向生死里面去啊，所以它是能到生死里面去的一个假名因啊。生死呢是这个因是六道众生啊所趋的一个果啊。所趋向的地方啊，所趋向的地方是什么呢？实在就是舍受显行之五蕴啊。这个趋啊和那个趋啊，前面说那个六趋众生，六意思有相通可以通用。前面说六趋，这里面说六道啊，那个趋和道有点那个含义有点相通啊，但是啊也可以说是果报。啊，六趣就是六种果报，但是也有因的意思。这个生死啊，五蕴呢、啊，五蕴身一出现的时候嘛，叫做生啊，或者是胎生，或者卵生，或者死生，或者化生啊。那么死就是五蕴身一刹那间灭了。那么这是说五蕴的一死一终。这个五蕴的生死啊。是六道众生的一个他的一个果报啊，是善恶业缘啊，怎么会到这个生死里面去呢？啊，这六道的生死里面去呢？ 就是因为有善恶业缘啊，有善业有恶业，做缘的关系。烦恼是因，因流转生死，以烦恼为因，以业为缘啊。但是业当然是很有力量的啊。这个烦恼是通，业是有一点别啊。我们有爱烦恼哈、啊，不管是你升天上去也好啊，你来到人间也好，到了这个地狱里面去好，你这个业力，这个罪业啊，要用着爱烦恼作用啊，来帮助他。如果没有爱烦恼，就不会流到轮回生死了。那么是，但是这个业呢，我刚才说啊，这个爱呀、啊，是通于一切的，通于善恶的。这个烦恼，这个业就不是业呢，你上天那要上天的业力，它不是到地狱里的业力，所以你要下到地狱去，那是特也是下地狱的业力，那不是升天的业力。那么这个你的业力是单独属于那个果报的因的，而这个烦恼是通的，不管是哪一种业力，它发生作用的时候，都要由这个烦恼来推动才可以。所以这个爱烦恼是通，业是别啊，单独某一种。不过这里。